我们也是轮流读，读听讲。
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
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
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
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着歇息。
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
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条和做饼。
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
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了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
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
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
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
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
是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已年老，我真能生养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
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
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
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
假如那城里有50个异人，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异人饶恕其中的人吗？
将一人与二人同杀，将一人与二人一样看待判断，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26，耶和华说，我若在那索多玛城里再有50个异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
假若这50个异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浇灭他们吗？毁灭他们吗？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这40个缘故，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耶和华和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十八章也是非常丰富的一章。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耶和华在哪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呢？就在曼利的橡树。我们知道根据创世纪十三章的末了，这个曼利的橡树是在希伯伦。我们知道希伯伦在原文的意思，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啊，希伯伦意思就是说是代表很甜美很亲密的交通。所以说亚伯拉罕是在交通的当中跟神有很亲密的交通的时候呢，神向他显现。所以这鼓励我们要常常跟神交通，我们越跟神交通呢，神越向我们显现。那不仅是在希伯伦，他这边特别提到是在曼利的橡树。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曼利是特别代表那个丰富的生命说的。换句话说，你越跟神交通呢，你那个生命就越丰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生命在他里面，我们越跟主交通，我们的生命就越丰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觉得很多难处我们现好像是应付不来，那是因为我们缺少这个丰富的生命。所以我们越跟神交通，这个生命就越丰富。那橡树是说到安息，所以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安息呢？就是在丰富的生命里面。所以耶和华是在曼利的橡树让你向亚伯拉罕显现，就再次告诉我们，当我们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我们的生命就越丰富，在这越丰富的生命里面呢，我们里面就越有安息。但是我们知道从十三章的末了就讲到他是在曼利的橡树与主交通了，然后一直到十八章呢，他又还在这里交通。换句话说，这个交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交通里面呢，发生了好多的事情，有征战的得胜，也有神跟他立约，还有呢，他因着他凭着自己的方式来达到神的目的，结果的一点失败。然后在上一章十七章，我们看见在这样的情形下面，神与他立约，而且行割礼。所以说，真的要带进真实的交通、更深的交通里面呢，割礼是不可避免的。那割礼我们上次也提到，是特别说到对肉体、对天然、对己的对付。换句话说，我们是要常常活在与主同定的那种光景当中，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然后才能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如果要有与主有更深的交通，我们首先就必须要对付肉体，活在与他死的联合上。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要跟主亲近，跟主交通啊，就好像呢，有的时候效果并没有特别的显著。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生命有太多的长进。那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肉体还保留着，我们没有不肯对付肉体。所以你不但一方面你觉得你常常需要花时间跟神交通，而且呢，你更需要在神的光中来对付肉体，就对付一切出于天然的，不靠着自己。而且我们越早认识从我们的天然的里面所出来的，不管是多好，都不能够满足神的喜悦。我们越早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呢越有帮助。那还有也讲到这个交通，不断的交通很多时候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觉得碰到事情了我们才来与主交通，我们碰到难处了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当没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 可是我们越往前走，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交通是不间断的。换句话说，你可以在工作上与主交通，你可以在休息的上面与主交通，你可以在任何的情形下面啊，你都可以随时来仰望他，跟他从灵里面跟主有交通。这就能够带进了十八章这很宝贵的信息啊。所以一开始这个交通就告诉我们非常的宝贵，要跟主不断的有更深的交通。我盼望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都了解这个的重要，而且我们随时啊，不是偶尔，而是随时跟主交通。那他说那时候呢，当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呢，那时候正热啊，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这一条道路啊，总是很会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艰难啊，很多的拦阻啊，就好像天气正热一样，你知道，很容易让我们就是觉得不舒服，因为这个世界这条路呢，对我们来讲，特别是一条大而可畏的旷野啊。可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神向他显现了，他在做什么呢？他坐在帐篷门口。坐在帐篷门口，就说出了他守住了他这个客旅生涯的地位。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过，住帐篷是说出了一个过客旅的生活。今天如果我们是住在地上，代表说我们跟地有深深的连接，我们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们。在这个时候，你反而不觉得有难处，因为你是属于世界的。但什么时候？你是过着一个帐篷的生活，换句话说，你是过着一个客旅的生活呢？你所仰望的不是这世界给你的供应，你所仰望的乃是那天上更美的家乡，等候那一座更美的城。在这个时候，一方面你发觉呢，外面正热，你有好各样的艰难，各样的试炼，但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呢，亚伯拉罕守住了他该站的地位，所以他坐在帐篷门口，就说他守住了这个地位。神就向他显现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如果我们跟世界太亲近的时候啊，你反而好像神没有什么启示。可当你守住了你这客旅的地位，与主不断的交通的时候呢，神就向你显现，向你启示。我们知道神是乐意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神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它是一个奥秘，在我们这么微小的人身上呢，我们不可能去认识神，所以它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如果它不向我们启示，我们没有人能够认识它。可是很奇妙，另外一方面，它造了我们，它也喜欢把它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得到启示呢，应该是很正常的。我们只要能够不断地跟它交通，不断地守住我们客旅的生活，这个启示，这个显现就很容易出现。所以如果没有常常有主的启示和显现，我们就必须要在交通中寻求跟他有更深的交通，而且我们重新回到这个我们该站的地位，这个客旅的生涯上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所以他看见的是三个人。那所以一方面你看见是耶和华向他显现，一方面他看见三个人在对面站着。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并不知道，并不一定知道这是神，这是耶和华，他可能只是觉得是三个人在对面站着。我们知道在十七章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是怎么显现呢？他是说他是全能的神啊，所以这位神是全能的神。可是到十八章呢，很奇妙，他是以人的姿态出现。你知道，我们没有人见过神，我们也没有人可以见神的面。为什么？因为神是住在人不可近的光中，而且人见了神的面呢，人必定要死。所以神怎么样启示他自己呢？神常常就是降卑他的自己，成为人。意思就是说呢，这说出了主道成肉身的原则。你知道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呢？就好像你知道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一只蚂蚁？蚂蚁这么微小，我们怎么认识它？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变成蚂蚁，我们才能跟它交通，对不对？ 我们如果要了解鸟在想些什么，我们不认识鸟，我们一接近它就飞走了。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说，如果我们也是一只鸟，我们就能够认识它。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呢，他降卑他的自己啊，就好像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把他自己显在我们当中。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他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神是以人的方式显现出来，说出了神降卑他的自己，哦，来亲近人。或是从另外一个方法来讲呢，神高抬了我们，哦，让我们跟他好像平起平坐，来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哦。所以当亚伯拉罕在坐在帐篷门口的时候，首先他是举目观看，哦，举目观看。所以举目观看就说出了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目常常定睛在很短的地方，在世界的上面，在今生的事物的上面，我们常常要举目仰望，我们要看到永远，我们要看往上看。这时候呢，他就看见了三个人在对面站着。很奇妙，他一看见以后呢，他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所以他是接待这三个人。可是根据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我们，他讲到有些人呢，在接待客旅的时候呢，就接待了天使。所以这就说出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主，我们在服侍弟兄姊妹呢，不知不觉我们服侍到神，我们服侍到天使。那亚伯拉罕是跟神有很亲密的交通的人，所以很自然的呢，他就有一个服侍的生命在他里面。所以他看见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你看，说出了他这个服侍的生命呢，是一个非常热切的生命，哦，他跑去迎接，他不是慢吞吞的，不是很勉强的，哦，所以这个生命是一个服侍的生命，是满了热忱的生命。不仅如此，他俯伏在地，所以说出了他的谦卑。所以一个服侍人的人呢，他总是带着热忱，啊，总是很谦卑的在那里服侍。然后怎么说呢？他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所以他称这三个人是他的主，啊，说出了他自己站在一个卑微的立场。然后他说，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所以他守住了他站在仆人的地位上来服侍人。而且他说的更好的话，就是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施恩惠，但真正有服侍生命的人呢，他觉得他如果在服侍，他在服侍人的时候，他觉得他从人身上得了恩典。所以你看见这个服侍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啊？当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蒙站在一个蒙恩的态度上，我们是蒙了神极大的恩典，我们才能服侍人。所以你看见他看到三个人以后呢，他很自然的，这一点勉强都没有的，他就满了热忱跑去迎接，满了谦卑的俯伏在地，称他们为主，称自己为仆人，而且呢，觉得是你给我恩典，让我来服侍你。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命呢，这个服侍的生命是怎么来的？乃是他跟神有那更深的交通，更亲密的交通，站在那个守住他客旅的那个生活的立场呢，就很自然就有这样服侍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活不出这个生命来，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跟神有这么深的交通的力量。然后他说，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们知道当时在中东的地方啊，所以他们所穿的鞋子都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凉鞋一样啊。然后他们所走的路呢，常常是灰尘的路，所以走了久了以后呢，他们自然脚就脏了。脚脏的时候，如果你要接待人家的话呢，你必须要帮他洗脚，他才会觉得畅快啊，才舒服。否则你接待他，如果没有洗脚，他就觉得不舒服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特别讲到， 主在帮门徒洗脚，他也叫他们要彼此洗脚。他当你让彼此洗脚的时候，人家就认出，因着你们彼此相爱，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洗脚呢，就说出了，就是说，你知道我们都是蒙了恩典的人，我们都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好像洗过澡一样，全身都干净了，我们的罪都已经被洗净了。可是呢，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你知道，所以我们还不知不觉很容易沾染这世界的尘土，就好像我们早上在亲近主，当我们一天在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回到从上班的地方回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身上沾满了灰尘，这时候的洗脚呢，能够让我们的灰尘能够除去，所以洗脚就代表了我们彼此的交通。洗脚是用水来洗脚，在圣经里面水呢代表好几个方面，水一方面就说出了神的话，就是真理，借着这个神的话呢，彼此的交通呢，就能够把我们在世界上所沾染的许多污秽这灰尘呢能够洗掉，使我们在这个在这一天的忙碌里面呢，很多的那些愁苦，很多的压力能够被洗净。这个水也说出了生命，所以彼此洗脚呢是代表用生命来服侍，你不仅仅是用话来服侍，你还用生命来服侍。这个水也说出了圣灵，所以在灵里面的服侍，当你在这样的洗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觉得好像又重新的恢复我们起初那个活力。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说，容我拿点水来给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所以能够在树底下，就是在主的荫下因为这树特别讲到主的树荫嘛，因为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好像就在这个基督的荫下呢，你能够得到安息。不仅如此，他说我再拿一点饼来给你们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我们的饼是说出了我们的主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粮，所以拿一点饼来呢，意思就是说基督是人和神共同的满足。所以基督不仅能满足了神的供应的要求，也满足人的需要，所以这个饼就成了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交通的享受。但你们可以加添心力，因为你得到了这个饼以后，你才能够继续往前走。但是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所以你应该来接受我的款待。他们说，就照你所说的行吧。换句话说呢，亚伯拉罕这样热切的服侍，他把这些摆上了以后呢，得到神的悦纳，神就说照你所说的行吧。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心愿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呢？这是讨神的喜悦的。就亚伯拉罕就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作饼。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的服侍是急忙的然后他急忙是做什么？他进帐篷见撒拉，叫撒拉准备这些东西。换句话说呢，我们的服侍常常需要有同伴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服侍，这还需要呢有人配搭侍奉。所以这是很美的，在神眼前很美的。所以亚伯拉罕不是自己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他找了撒拉跟他一同来做，一同配搭，一同侍奉。那怎么做呢？他说你速速的拿三细亚细面调和作饼。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素祭如果你读这个祭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素祭。这素祭呢是用细面调和作饼，而且是用三细亚的细面。我们知道这个三字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了三一神，三而一的神父子圣灵，三一神来做人生命的供应，这就是三细亚细面所代表的。但是我们知道细面呢是特别经过就是谷粒压碎以后做成很调和很匀的细面如果我们读利未记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细面呢 这个素祭是特别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他所过的生活啊，这个生活是柔和谦卑啊，很清洁，是讨神喜悦的那种那个生活。这个细面呢，一方面它必须是无教的，说出了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生活是一个无罪的生活。另外一面，他还加上乳香，乳香就说出了我们主因着受苦的缘故呢，所释放出来的生命，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是乳香。不仅如此，他还说你不能掺蜜，不能掺蜜就说出了他没有天然的那种好，他不是靠着天然的那个生命来侍奉，哦，完全是出于神的。而且我们知道这里面讲到你不可加盐啊，要加盐，盐就说出了防腐，说出了调味。所以说这一方面呢，就讲出了基督做素祭，我们来献给神啊。另外一方面呢，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所以这边又提到牛犊，这边讲到了燔祭啊，燔祭。燔祭是特别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无瑕无耻的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给神，讨神的喜悦啊，所以燔祭是一个馨香的祭啊。所以当你记得当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跑去迎接他，然后叫仆人宰牛犊，所以牛犊预备好了，讲到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当成燔祭献给主，献给神啊。所以这讲到这他是又嫩又好的牛犊。亚伯拉罕是跑到牛群里面去，那仆人呢也急忙预备好了。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啊。如果我们向着神是积极的，是很渴慕的，那当你一个人被吸引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快跑来跟随，所以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如果我们是很冷淡的，你看旁边的人就是冷淡的；如果我们是很热切的，旁边的人跟着我们就起来。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跑，仆人呢也是急忙的在预备。所以你看见有燔祭也有素祭，这也说出了，你知道，当我们要摆上一些服侍给神，来服侍神的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一方面把基督在我们里面所活出来的那个生命来服侍神。换句话说呢，这个燔祭来讲，我们也必须要把自己献上，当成活祭啊，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他你们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有燔祭在我们身上显出，代表我们把自己全然献给神。我们要有素祭，就说出了我们需要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一个胜过罪的生活，柔和谦卑的生活，一个清洁的生活，一个敬虔的生活。不仅如此，他说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所以你看，奶油和奶呢，是代表奶是特别讲到这个动物的精华，特别讲到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就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所以你看他在那里服侍是站着服侍的，换句话说呢，他一直有一个等候的心啊，伺候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呢，我们是应该是站着的。换句话说，我们不站着，一方面说出自己不敢随便动，没有命令不敢随便动，一方面是代表我们在敬畏在神的面前，我在那等候让他们享用。这时候他们就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我们接下来读下面这一段，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神向亚伯拉罕启示了一件事情，就是撒拉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启示呢，是再一次的加强了17章神对他所说的话。可是你看啊，神向亚伯拉罕重新应许他撒拉得儿子的时候呢，不是一遇见亚伯拉罕就向他启示的，他是在亚伯拉罕跟他有更深的交通之后， 而且享受了亚伯拉罕的服侍之后，他才有进一步的启示。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了，你如果要神更进一步的启示，你需要不断的跟他有更深的交通，而且你不断的在灵里面要服侍神，活出那个奉献的生活，那个得胜的生活，这是神教更进一步来启示。启示什么呢？他说三人中有一位说，我们知道这一位就是耶和华，因为我们等一下读下去就知道，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就说出了他自己。所以这三人中有一位呢，就是耶和华，就是神啊。他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呢，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儿子，而且是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所以你看见这个生儿子是什么时候生呢？是神再回来的时候他要生。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儿子跟主的再来很有关系，意思说不是靠着撒拉生孩子，撒拉没有办法生，因为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他的月经已经断绝，他没有办法生了。他能够生出来是因为耶和华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儿子就是以撒，以撒是代表基督，对不对？换句话说呢，什么时候以撒能够从我们身上被活出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活出基督啊，那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个生命呢，其实是神做的啊，我们不是人做的，因为他必须要等到，他说等到我还要再回来的时候啊，所以一切都是神做，人没有办法做什么啊，所以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成长，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我们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不仅如此呢，还要在明年这个时候，换句话说，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而且这个明年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读英文圣经，特别是大卫的圣经，他说明年这个时候呢，他不是讲到明年，很奇妙，他是讲到生命。当生命的时候，所以这个生命是讲到主自己。主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生命，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当他来的时候，这个生命带来了，撒拉才能生儿子。所以你就看见我们不断的跟神交通，不断的活在神的面前，时候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生命就成型了，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成型，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那个生命出来。所以在这里你看，神第一个给他的启示就是基督的活出。那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都老迈了，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这一句话就说出了人来到了尽头，人来到尽头。所以每一次人来到尽头的时候呢，是神的起头的开始，神的开始。所以如果我们还有自己的办法，我们还在想办法的时候，神往往不做事情，因为神不喜欢掺杂，神不喜欢一半是出于我们的，一半是出于神的。神常常是等我们到了尽头，我们放下我们一切的方法了，我们一切的能力了，一切的力量以后呢，神才开始做。神的话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很多时候神不是不做事，神实在是要等到我们天然的这个生命呢已经来到了尽头，神才来做。但这个功课我们常常听了很多，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学到，我们还在那边挣扎。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已经99岁了，撒拉也快要90了，所以他们真的已经来到了尽头。所以这个时候撒拉在帐篷后面呢，他听到了心里就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他信不来，他不是不信，他信不来，真的，他看看自己他就信不来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一再的提醒我，为什么呢？什么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也要说岂能有这喜事，怎么能有。所以我们一看环境一看自己就信不来。什么时候我们眼睛转到神这里的时候，耶和华就要说话了。耶和华等一下就我们就岂有难成的事。这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你看都是岂有，对不对？撒拉说岂有这喜事，耶和华说岂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看自己看环境我们信不来，但是在神来讲没有任何事情是难的，对他来讲没有任何事情是太困难的。他到了日期呢，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感谢主，他要回来，他要亲自来做成这件事情。但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你知道。所以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啊。撒拉在帐篷后边后边的帐篷，但神也是知道。所以你知道我们不承认也没办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承认，但是神知道。神说不然，神讲得很肯定，不然你实在笑了。所以神是认识我们的神。接下来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所以你看得很奇妙，他们从他家里面就起行了，就开始向索多玛观看。在这里就给我们埋下了另外一个伏笔，就说出了神的第二个启示。神第一个启示是讲到撒拉要生一个儿子，第二个启示呢就是他要对索多玛的审判。所以整个十八章其实讲到了两个神的两个启示，第一个是撒拉要生儿子，第二个神要审判索多玛。很奇妙啊，如果你跟主不断的有交通以后呢，神也要把这两个启示告诉你。第一个呢就是当你不断的跟神有更深的更亲密的交通之后呢，你会发觉生命在里面成长，基督要在你里面很自然的活出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个启示就告诉你呢，在基督活出来之前呢，罪恶要受到审判。所以你看见没有，索多玛要受审判，索多玛审判是代表罪恶要受到审判。换句话，一方面你要基督活出来吗，我们里面的罪也要受到审判，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啊。他们就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所以亚伯拉罕不仅仅是在帐篷里面接待他，当他们继续前行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呢还要向他们还要送他们一程，与他们同行。这说出了你知道，一方面我们需要在活在什么呢，幔内，活在至圣所里面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仅活在幔内，我们也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啊。所以在这里看到呢，亚伯拉罕继续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你知道就是因为这么一送呢，神就把他许多的心意启示给亚伯拉罕。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说我们就他就成了神的朋友。所以我们如果读雅各书第二章就讲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所以你看见你不仅是在帐篷里面过着幔内的生活，你还出到营外跟他继续同行，神就向他有更深的启示啊，因为他把他当成朋友。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也这么讲过啊，他说不仅仅啊，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我来称你们为朋友。所以主高抬我们，他不仅仅是称不要称我们为，他希望把他自己的心里面的 那心意向我们分享而显出来，所以他愿意我们做他的朋友。在这里呢，亚伯拉罕不仅是跟神有那么好的交通，有这么好的服侍，他还继续跟他同行，要送他一生。这么一送呢，神就把他的心意向他解开了。盼望我们跟着主也是一样，我们要送他一程，我们常常要送他一程。我们不但交通完了，我们还要继续跟着主再送他一程，与他同行。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我们知道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要把自己的秘密向他们分享。这时候神他要把心意向亚伯拉罕显现，啊，显明出来，不能够隐瞒，所以这实在很宝贵。你看到神的心意不随便向人显露的，但是像那些真是倾心爱他的人，与他有很深切的交通的人呢，他说我怎么可以隐瞒呢？啊，他愿意，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他不安不得把他的心意向他启示出来。他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们知道这是特别讲到我们的主，哦，从亚伯拉罕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主呢，将来在地上成立一个所谓的强大的国，换叫这是天国，哦，万国都要因他得福。的确，我们知道到了千年国度的时候，万国都要因他得福。接着他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我眷顾他这四个字啊，在原文是说我已经认识他，我已经知道他了，啊，如果你读原文的话，或者比较好的翻译的话，他就说我已经认识他，我已经知道他，换句话说他是我的朋友，我跟他很亲密，我知道他，我认识他。我认识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换句话说呢，我们做神的朋友，我们就要把神的心意，把神的话，啊，教导我们周遭的人，为的是要呢，要我们有个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所以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没有秉公行义，活出那个圣洁公义的生活呢，神的应许就打了折扣，受到拦阻。然后他说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们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他们的罪是相当的大，但我们读到下章就会知道了，他们的罪重到一个 程度呢，神必须要下来审判他。他说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若是不然我也知道。所以这里说到了神呢要下去查看。我们知道这一句话呢，实际上是神体谅人所说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神不需要下去看，他早就知道了，他无所不在，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说我要下去查看，这是特别说给亚伯拉罕，说给我们听的。换句话说，他站在一个人的地位上，用人的话来解释他的心意。所以感谢主，神常常体谅我们，啊，按照我们所了解的，他用那样的话来让我们明白。这时候二人呢就转身离开那里。我们知道这二人是指的天使说的，因为我们到了19章就知道了啊。这两个人转身离开那里呢，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这句话很宝贵，这两个人已经离开了，但是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他不肯离开。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这个启示呢，在他灵里面产生了负担。那我们的负担呢，应该是从神的启示来的。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的负担呢常常不是负担。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代祷，哦，没有力量，因为我没有负担嘛，哦，这个好像是从人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当你从神来的有这样的一个启示以后呢， 神把他的心意向你打开来的时候呢，你很自然的就有一个负担在你身上，这个负担呢逼着你不得不去祷告啊，所以后面就产生了一个很伟大的祷告啊。所以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亚伯拉罕就开始所谓的代祷了。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亚伯拉罕讲了这么长的一段话。很奇妙的就是说，你知道神为什么要来向亚伯拉罕启示这么多的话呢？一方面是亚伯拉罕跟他有不住的交通，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神知道，神很清楚，在这个罪恶的城里面住了一家人，是神所看顾的，也是亚伯拉罕所眷顾的。很奇妙，因为这是罗德的一家，神也想要拯救这个城，拯救罗德，但神不自己做，神盼望呢有一个人能够跟他把他的心意能够表达出来，能够有这个负担，能够为他代祷。所以祷告常常是为神的旨意铺路，你知道，神明明可以做这件事情，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很奇妙，就是说神在寻找在地上呢有能够明白他心意的人，跟他一同同工。当这个地上的人呢明白神的心意，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的，神就做事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新约的圣经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因为在地上终于神找到一些人能够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神明明要释放的，神不释放，神要等到地上那些人认识的神要释放，然后他有这个释放的祷告以后呢，神就释放了。当神要明明神要捆绑，但神自己不捆绑，他等到地上有些人呢明白神的心意，开始有那个捆绑的祷告以后，神就开始捆绑。所以神要把这个心意呢向亚伯拉罕显示出来，但是神不提罗德，神只是说他要审判。但是亚伯拉罕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亚伯拉罕也知道神要眷顾罗德，神也知道亚伯拉罕要眷顾罗德，但他们都没有提这件事情啊，就说出了他们彼此实在是认识，神认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认识神的心意啊。所以亚伯拉罕就在这边开始带到啊，他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嘛啊，他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所以你看见他的代祷是站在一个什么的立场呢？他不是在发动一些感情，让神好像利用感情来做一些拯救的工作啊，没有错，神是爱啊，神满了恩典，但是神更是公义。你知道约束神，用神的公义比神的爱更能够约束神，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啊，他们讲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他那里并没有说神是慈爱的啊，神是怜悯的，他那边说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你看见呢，亚伯拉罕的祷告呢不是要借着一些情感来打动神，他不是要改变神的心意，他乃是要成全发表神的心意，说这是不一样，他站在神的公义上面来要求神，让神呢，所以他按着神的公义，按着神的原则来跟神求问， 正好摸到了神的心意，你知道。所以我们如果不认识神呢，我们就用很多情感，主啊你帮助他赦免他啊，用这个情感的方式要来改变神。但是如果你认识神是公义的神，你站在这个地位上来祷告呢，你就发觉你摸到了神的心了。因为他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是行公义吗？啊，他站在公义的立场上，为着神的公义，他在这里求。所以这个时候呢，从人来看这很大胆，好像你在质问神，但这摸到了神的心。所以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亿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所以这第一个祷告呢，根基就站住了，所以他已经有一个代祷的根基了。从这根基上他继续在求问。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如这50个亿人短了5个，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所以亚伯拉罕呢，在这个地方他说，他我虽然是灰尘，我还敢对主说话。这就说出什么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座前，坦然无惧啊，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亚伯拉罕又说，假如在那里见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缘故，我也不做这事。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在这里啊，他不是在求，你们看他是在问，他的问呢就是在他的求，好像在跟神在商量，在摸神的心意，神也愿意他这样做。所以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如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那亚伯拉罕说，我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你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借着这不断的求问啊，他在那里想要试着来明白神审判的原则，因为他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明白，所以他先有了一个根基，然后他就慢慢的不断的求问。结果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所以换句话说呢，他一再求问，求问到一个地步呢，神说完了话。这告诉我们这个祷告的重要。祷告不是我们说完的话我们就走了，祷告是等到神说完的话，神走了我们才能走。我们常常神还没走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的话发表完了我们就走了。我们要等候神还有什么话要说，等候到神说完的话，神的心意完全发表出来了，他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所以18章给我们看见呢，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篇信息啊，给我们看见呢这里的代祷的原则啊，代祷的原则。这边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代祷的原则。代祷呢是从神的启示来的啊，神的启示是从神的交通来的，与神的交通来的。所以没有交通就没有启示，没有启示呢你就没有负担，你没有负担呢你代祷了就摸不到神的心意。所以这一章给我们看见就是一个代祷的原则，我们不断的与主亲近，与他有更深的交通，借着这个交通的生命呢，就活出一种服侍主的生命啊，服侍的生命。当交通跟服侍完了以后，很自然的神就有了启示，启示基督的自己，也启示了罪恶应当的审判。借着这个启示呢，让我们能够带动，而且呢你看到没有，他不仅是在幔内与主有亲密的交通，还出到营外与他同行。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神认识他，神要眷顾他。 神把他自己的心意向他表达出来。今天神在寻找代祷的人，神在寻找代祷的人，神寻找那些与他有更深的交通，活在幔内住在至圣所的那个人，寻找这样的人呢，可以跟他一同在营外跟他走十字架的道路。神愿意把自己的心意向他敞开，使他有负担，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做事的原则，不是来感动神，来改变神，而是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让神的旨意成就，让神的心意发表完了，他的祷告也就见到效果。所以我们在读到下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神虽然还是毁灭了那城，为什么？因为那个城连十个义人也找不到，但是神呢也眷顾了罗德。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了另外一件事情啊，其实罗德给亚伯拉罕很多的麻烦，我们从前面就看到了，带来亚伯拉罕很多的麻烦啊。他曾经为了很这些财物，他要跟亚伯拉罕分开啊，为着呢自己的拣选呢，他优先的拣选，而且后来被掳去了，还是亚伯拉罕把他带回来的。所以罗德给他很大的麻烦，但是你看见没有，当他在这样子一个代祷的地位里面，他没有个人的感觉。换句话说呢，因着他认识神的缘故，他属灵的度量也扩大了，他能够为得罪他的人来代祷，而且神也听了他的代祷。所以城虽然在下一章，城虽然被毁了，他跟他的女儿能够被带出来啊，所以带到产生了实质的效果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有许多的学习和看见。好，像我们感谢主，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我们有一些简单的祷告。